就会办一个营队，到一个国小去，然后帮这个国小办一个属于他们的营队。那刚好通常就刚好那两年都会是找这个国小的毕业班，所以帮他们做一个像是毕业旅行的那种小活动，然后让他们留下毕业的记忆。
在哪个县市？
那时候在台中，在大理区。
大理 ，OK，OK，、okay, okay, 嗯。好棒哦！
嗯，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学长他们要办这个营队，可是因为那时候的社员没有这么多，所以他都会找一些朋友，就是他们都会自己找自己的朋友或是学弟妹来帮忙。那学长刚好找到我们这群人，就我们是一群人然后一起去的，对，然后就去当小队辅，就等于是当六年级小学生的大哥哥大姐姐。然后陪他们，可能我们要当官主啊，或是当队辅，然后陪他们这两天。
啊、哦，超酷的！
对，
所以你从小到大没参加过营队？
没有，我
第一次参加营队就是要去当队辅。
啊、哦，没有啦，这是第二次。
哦、
第一次是学校的迎新宿营、哦，那时候就是小队员嘛。
哦、OK，
对，然后学长姐带着我们玩这样。
嗯
对，然后第二次就变成队辅。
嗯。
所以那时候我还记得，那时候比如说。他们会有大地会有闯关游戏、
嗯、
然后闯的那个关我连听都没听过我真的有的器材就想说哦原来有这种东西什么穿橡皮筋啊或是什么吹乒乓球啊之类的就是好像只有在综艺节目上有看过然后、哦、原来这些东西是真的有人在玩的它不是节目效果而已、
OK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就会自己要学会当关主可是会很紧张就会因为我没有什么营队经验嘛，所以我只有小时候就是妈妈可能带小孩，或是我们家小朋友蛮多的，所以我是老大，所以可以当孩子王，所以知道怎么跟小朋友相处。可是我其实没有真的知道该怎么去让他们很投入啊，
就
是
够达成一个目标。
对对对对对。那所以可是在营队里面就会有，比如说他要闯关，这时候要闯关，这时候要干嘛，这时候要干嘛，这时候要干嘛。那我就要想说，哇，那我要怎么样让他们可以跟着这个流程走？对，然后甚至。观察或是小朋友问很多很多，因为他们很多会对我们有兴趣，会好奇。
你要带几个小朋友那一组？
我那时候带我那组有八个人。
哦哇！
对，
嗯、
然后我记得好像是刚好还恰巧刚好四男四女。
嗯。
对，然后他们就对大哥大姐有个好奇，说你怎么来我们学校啊？就问很多问题。我那时候常记得我有时候很招架不住，这样就很不知道怎么办。然后说好了，大哥没关系，没关系。还会被安慰，
所以你的队员还会安抚你。
对啊，我觉得很好，就是要带活动、带游戏的时候。
嗯嗯，其实这个历程真的很特别哦。
对啊。
那你应该是从一个宅男，然后突然间觉得好新奇哦。
对。
对不对？
对，
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情。
然后就想说，我也去试试看会怎么样好了，这样。
嗯。后来嘞，你就爱上他了。
后来，我觉得这个营队让我很感动。
嗯。
因为他是他们的。就是很接近毕业的时候，我还记得那时候是五月多，所以几乎就是国小毕业大概都六月嘛，就很接近他们毕业的时间，然后办这个活动，然后我们在两天的结束后都会办一个，我们世青会都会办一个分享会，让大家可以分享跟彼此分享，或者围圈圈，然后讲一下自己的心得，
嗯，
然后或是让小，或是会鼓励小朋友他们有得什么奖，他们讲感言，然后我还记得就是我那对小朋友们就跟我讲，他们觉得很谢谢我们。就是愿意花时间，然后陪他们，然后就会，或是我们他觉得我们照顾他们很多，然后他觉得在我们身上好像有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同时跟自己同学们有很多的记忆，然后要走我们要走的时候，他们会很依依不舍这样，我就觉得哦，我觉得很感动，就觉得天哪，怎么会我们才两天的时间，好像我就真的是他们的哥哥。啊、好像两天的时间我们真的有创造很多的情感在里面、
嗯、
然后都觉得哇原来好好的办好一个营队可以有这么多的感动、
嗯、
然后同时我觉得我有学习很多因为那时候就做很多自己不会的事情嘛所以要学会我要怎么当关主我怎么会讲话或者我怎么表达可以把这些游戏规则讲清楚等等我觉得这些学习让我觉得哇原来营队也可以办营队的过程不止别人很有感动，很有学习，连我自己都有这么多的收获，所以我就想说，那时候我就想说，也许我可以在这个社团里面继续在里面有更多不一样，不是只有在学业上的学习而已。
嗯，超棒的。
嗯，
现在听众朋友们，我超幸运，因为呢，秉哲坐在我的正前方，然后呢，眼神中充满着这个热情的这种光芒，然后很重要是他讲到跟。孩子们互动的过程，孩子们的那个感谢的点啊，他、
嗯、
几乎热泪盈眶的感觉哦，
真的
就是感觉你
隔很久了，
受到了一种很大的 你自己也被鼓励吧？
有
这样说，
那时候有，我那时候想说，我应该还蛮挫折的。其实我记得第一天，我们每天晚上会开检讨会，我觉得第一天就是会讲说，哦，可能那个小队发生什么状况。我记得那天晚上我还蛮挫折，不知道就是我是不是不太会带人啊，就是不太会带小朋友，或者不知道怎么办，可能时间有时候会 delay 啊，或干嘛的。所以我第一天其实蛮挫折的，可是第二天听到小朋友的回应，我就觉得哇，原来好像没有那么糟，或是其实我有很多他们看到的点不是这些我做不好的地方，他们看到我更多我们一起共同创造出来的那个感情跟回忆，我就觉得，
所以跟人的连结哈，让你第一次开启这么大的能量，对吧？
真的，
你应该从前都只是觉得说，我们所有的去学校就是为了面对一个功课，然后把成绩交出来，这样大概就是我的人生。
对，然后跟同学就是拉拉累啊，然后打打球啊，玩玩游戏这样子，没有什么，以前不太什么跟人讲很多什么交流、什么成长，那些都跟就是没有这件事情的，我们就只有。就是互相调侃啊，对，你知道打嘴炮啊，
所以没有想到你在生命的某一个点，你的一个 maybe 只是一个热情，然后就可以让人家留下那么深刻的记忆点，
对，
甚至可能他认为他未来一辈子在翻他自己的生命相本的时候，就会出现你这张可爱的脸庞，
对啊，超
感人的，
真的，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也这样陪你走了一趟，当时哦，就七八年前了有
一段时间，
对我就跟你一样，好像回到那个营队，然后好像世监会就给你一个某一方面的开启，
是，
然后这个开启可能对你的人生准备开始有一点影响，
还蛮大的，就开始我那时候才脑袋里才有什么学习成长啊，或是我应该要自我成长的这种词进去，或是我应该要让我的生命等等的这种很正向啊，或是很好像人会必经的那种语言才可以进入我的生命，我以前都不管这个的，我以前只管我当下开不开心，更多时候开始想我以后可能要怎么样去进步，怎么样开始把自己形塑成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开始去思考我要怎么跟别人相处，或是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之类的，都是从那时候才开始慢慢在接触这些东西。
所以就接着下来你就会参加世监会的所有的活动吗？
对，我就参加一系列，因为我
那除了营队以外呢，接着再来你参加了
世监会有一个很特别，就是因为我刚才讲的是有讲到乡镇嘛，然后有讲到社团，可是世监会其实在全国的世监会有每一年一年度会有一个领袖营，对，然后就是我世监会之后就在学校里面我就成为了，就这个营队就是我就成为了社长，然后社长之后我就开始去参加这个全国的领袖营，然后就会开始碰到更多更多的人，
我再整理一下啊，就是说他是这时候你是在世监会算会员的身份了吗？还是还不算会员？
担任这个队服的时候算是会员了，就是这个社团
这时候你已经必须先登记，然后填一张单子写说我是什么会员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就入会，然后入会之后我就成为，因为刚好学校们就也要交接了，
所以它是两块嘛，就是你在世监会第一件事要先成为会员嘛，
对，
然后再来在学校的部分呢，因为你觉得世监会很棒，
对，
所以你愿意继续留在学校的社团协助他们在学校社团发展，
对对 对，
所以是两个身份对吧？
对
啊 ，OK， 然后你就开始成为会员，
我就对，然后学校里面就成为社长，这样，
所以在社长的时候你就开始推广，
对。开始要跟在学校里面让更多人知道这个社团，然后让更多人加入我们啊之类的，然后开始要自己发想哦，我们要办什么活动啊，甚至要办干部训练啊之类的。
超棒的，秉哲，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好，
然后呢，等一下你就会告诉我们社长怎么发展，然后你跟协会怎么连结。
好，
好喽，待会儿见喽。
好。
听话，听听幸福的声音。秉哲，我们刚刚有聊到说，世监会，好，让你在生命中有一个很特别的看到，
是，
至少你对你自己 本来充满热情这一块你是不知道的。
嗯，
对对对对，对人哈，
对人
这么喜欢跟人接触，你也是不知道的。
对啊，就觉得好像自己好像人缘还行，但也不知道有这么大的这么大对人有这么有兴趣有热情。
嗯，
以前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超棒的。
嗯，
对。那后来呢？
后来，刚有提到我后来就接了社长嘛，然后跟领，刚才讲到社长跟领袖营，那其实是先社长后领袖营。那我在社团里面，因为我们刚好是一群同学们进去，然后所以我们都一起上课，一起干嘛，然后一起弄社团。然后其实那时候的我，那时候我跟现在我蛮不一样的。大二那时候我因为就是算是不好的学校，然后考上中心，所以就是很好成绩的学生，然后在班上成绩也不错，所以我其实好像有一点点自己觉得自己很厉害。
嗯，
所以那时候我接社长的时候也觉得我好像应该要很厉害，所以我可能就学很多东西，然后就只管顾自己，然后没有跟大家很多连接吧，不知道。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的社团里面其实很多的干部之间的问题，对，包括我跟他们的相处上的摩擦等等，或是互动上，所以我们还是有一起在办活动，然后其实还是会聊聊，但我就一直觉得好像我们彼此有一些摩擦在里面。
你们的社团就叫四件会啊？
就叫四件会，就是中心四件会这样。
嗯，
对，那我们也办了迎新啊，也办了干部训练，也办了作业组，就是办了一些社课的活动。
我有点好奇哦，这在组织图里面是怎么画的、啊？就是说，如果它是农委会下面的一些单位，
嗯，
然后它是依照地方政府吗？比如说学校在哪一个县市，它就归哪个县市管吗？
哦，
有点、
好，我可能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好，我试着讲讲看，
嗯，
世建会是透过农会去做推广的，
对，
然后农会是这个样子。比如说不同的农会其实都是一间独立的公司，
对，
所以比如说新北比如说林口农会、龟山农会，他们就是各自都是各自的公司，
对对，
他们会交流，他们都叫农会会交流，但是他们其实平常我可以不用管对方的。那农委会呢，农委会跟农会它也不算是个直接相关的直属单位，
嗯，
它等于是农委会有很多的政策，跟应该说农委会因为政府很多的计划经费嘛，
对 对, 對，
那这些农会就等于各种不同的小企业，他在跟政府申请经费，那因为他是经费的来源，所以有监督的，所以就有上对下这种感觉，嗯，但他其实也没有直接可以管辖到他们可以要他们的决策，对，这是农会比较特别的地方，所以每个事件会其实之间也都是独立的，那只是农委会是因为他是计划的经费的来源，
嗯，
所以他对于每个计划有他可以想要想的，就是主办人有他的想法嘛，那大家要照着这个计划他才可以拿到经费。那这是农会的部分，那大学事件会又不一样，大学这边就等于是比如说学校里面要办社团，就是有我想要办社团，我找了几个朋友，那我们共同说我们要成立社团，那我们就成立了。所以中兴大学事件会就是有一个事件会有他长大进入中兴大学，他找了几个他的同学，然后说我们要成立事件会了，那我们就成立了。所以我们的经费那时候的事件会还有一点点的政府的经费的支持，一点点而已，所以我们也是要弄核销，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我们还都是自己营运，所以算是很独立，完全独立于农会之外的一块。
他也是人衍生出来的，
对，他
就是说因为我小时候参加事件会，
对，
所以我也很爱世建会，我觉得这个大学没有世建会太可惜
了。对，然后我就自己去办了一个社团。
OK。
对，所以世建会的学校的社团就跟农会其实不太一样，我们就是社团。
嗯，那他也不需要去隶属你们社团申请经费是跟
县
市吗？
没有，我们是直接对世建会协会，就是世建会协会是一个 NGO 组织。
啊，
对，他等于是他也是接很多农委会的计划，
嗯，
那他接计划，世建会协会比较像是一个训练的单位，他等于是帮很多县市的世建会去办理训练啊，或是办理一些活动，
嗯，
那办理全国的活动是世建会协会在做的，
嗯嗯，
对，所以他们全部都是独立单位。
了解了解，所以现在你是社长嘛，嗯？
对。
然后呢，因为你参加了会员，会员就是在世建会的 NGO 组织里面喽，
嗯，
还是没有？
也没有，就是学校的会员，只是我们都知道，世建会比较特别，他没有一个总组织说哦，你是什么什么会员，就是你从不同的地方加入都可以叫世建会员，只要他们那边认可，你就叫世建会员。
他们是谁啊？sign你的是？ 你的
在我的就
是,
是就是中兴大学世见会
啊、哦，
对对对，所以我是中兴大学世见会的会员、
okay ，
我就可以参加所有世见会的活动这样。
嗯、所以参加所有世见会的活动之后，你们开始就有一个又开始什么领袖营吧？我们刚刚有提到。
啊、对对对、啊，因为世见会协会就会帮每年会帮全国的世见会的大专生的干部们办一个领袖营，也就是说每个世见会都会有他的，就是在学，就因为我们刚才说会员9到24岁嘛，
对，
那这些会员们都会有会员的，比如说会有会长。或是副会长，或是一些其他的干部。那这个领袖营就是你必须要参加世见会一定的年资之后，那你要去丢备审资料。然后我们会从比如说你报名100个人里面去挑60个人，你才可以参加这个领袖营。
哦，很大哎。
对，
60个人呢？
对，60个人领袖营，然后工作人员会有20几个工作人员，对，这个营队大概就80-90个人。
哎，我透过这个广播啊，这很多事情都是经常让我 shock 的，就是。我其实不知道，其实农业对于青年的训练啊，其实做得蛮好的、啊。就说那种青年，然后刚其实连接到的是小孩子嘛，
是，
就是说你们还要再去带小孩子，
对，大学生要带小孩子，
哦，超棒的、如果你没有透过你哦来跟我们分享，我们总觉得农委会就是这样，我送一个公文具，就去盖一个章啊，啊，做了蛮多事的。
对，他其实，在青年上，在世见会上面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好，所以接着就60个领袖，
对，
你们就一起参加领袖营。
对，我们参加领袖营的训练。
啊、哦，好棒哦。
然后就从学员开始，那我那时候在。就是他每一年，我在领袖营他很多年啊。那我在学员的时候，我觉得、
哦、他可以不断的重新训练，再重新训练，都是一样的内容吗？还是每年的领袖营其实？
哦，就是领袖营很特别，他的我们有学员都是就是学员跟工作人员都是大学生，可是工作人员必须要是前一年的学员，你必须要参加过领袖营，你才可以当工作人员。
是，
然后就是工作人员是要也是比如说40个人报名，然后可能20几个挑20几个出来当工作人员。
嗯，
对，那工作里面又会有分，就是所谓的比较前期投入的核心干部们。那这群核心干部就是有一个总招，这个总招去找的人。
嗯，
对对对，然后这是领袖营的经营的方式，
大概的状况。
对，所以我就从学员，然后到队服。然后到算是核心的事务，就是器材组，然后到后来的总招，然后到我以后我就开始有一些，因为我会常常回去，所以我就开始慢慢建立有好像会有顾问，就学长姐会回来的感觉。对，所以我就经历了领袖营这种很每一个阶段。
哦，好棒啊！所以这样子一连串的领袖营阶段，大概走了大概要多少的时间啊？
哦、你说我在里面吗？
嗯，
我记得我这次回去第8年。也就是领袖营，从我从13届参加到21届，
好扎实的过程、哦。
我每一年都在。
那领袖营是一年一次？
一年一次，它就是每年的7月，然后会办领袖营。
嗯。
然后对，每年这样来参加。
我们可不可以聊聊领袖营里面的状况啊？
领袖营
就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营队？然后事实上就是我们对里面的活动也好奇啊。
领袖营是这样，就它因为。我们的宗旨就是要培养，就是领袖营的希望让这些干那些会员们进来，然后可以培养成一个领袖。所以领袖营就会可以规划一些很多，比如说沟通表达，然后比如说人格特质，我要了解我是谁，比如像 DIC 的这种课程，或者是我怎么去倾听别人，或者去充分的简报能力啊，表达能力，或是一些企划的能力，然后甚至会有一些团队的活动在里面，比如说我们也会用 GPS， 然后到一个活动场地里面去跑，然后跑完回来之后，透过 GPS 来做团队上的建立，跟认识我在团队里面的一份是什么样的，我在团队里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去跟团队做互动等等。所以我还很记得，我那时候刚进去的时候，我就这个，然后我臭屁的人，就前面讲到我在大二的时候，社长那时候其实是很自以为是的人，所以我去我就很臭屁，那我就发现哇靠，原来全国有这么多不一样的人，然后我还印象深刻，我还前面当学的时候，我还觉得我好像我比人家厉害，然后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学习，好像没有很多的感觉。然后那时候的我都叫他老大，就是他是协会的专员，那协会就是承办领袖营的单位这样，然后那会有一些专员就会跟在旁边，等于是 就支持林秀妍能够完成，算是顾问啊，在旁边或是帮忙看看林秀妍有没有什么状况的人。
所以林秀妍他们会进来吗？还是就是林秀妍的，比如说你们的前期开会作业，他们才会回来？
他们前期这些专员就是跟着从头到尾的筹备，但他们不会是、嗯、他们不会参与里面的活动，有时候可能会当讲师之类的。
嗯，
对。那我在里面就是那个老大就跟我说，那我都来了三天，我如果不就是这样，就我到底想要在这个营队里面学到什么？我觉得那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就他问我我三天我到底学到什么，我就说我觉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可他说那你到底来这，你花了时间了，花了精力了，然后你觉得身边的伙伴好像没有你这么优秀，那你能不能做些什么？
嗯，
所以我那时候我才开始在想，我可以为团献，我开始在想我可以为团队贡献什么。那我开始想，我可以就算我是小队员，我只是学员的角色，那我能不能？可是这是我的领袖营啊，就我这辈子第一次参加的领袖营，我可不可以让我在十三届领袖营，因为我有什么不一样？我在那时候开始想这件事情。
哦，好棒哦！
所以我开始在想，
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呢。
对，
这样提醒你。
对，然后我就开始想说，我可不可以让我的伙伴，也许也跟上大家上跟上课程的节奏，我就开始做一些不一样的举动。在第三天的晚上，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我觉得那很重要，就是我开始为什么可以。我开始反省自己，我到底是不是太自傲？我开始跟人的相处是不是有什么状况？然后开始会反思，开始会想要更了解别人，更听别人在说什么。我觉得都是从那一个开始，我不再只是想，就我李秉哲到底有什么样的东西，而是我开始想，那别人是不是也有这么多的学习在过程里面？
嗯
嗯，
那你最大的转折点是什么？就是以行动来说，
领袖营吗？
对对对，没有，就是说你说你第三天嘛，
对，
所以你第二天起来你做了什么让比如说你可能拥抱每一个人啊、
嗯、
或者是说你写了每个小纸条啊，或者是你决定我这次回去有三个朋友我一定不能错过，这三个朋友我一定要长期保持联络，还是它是一个就是只有心里面的改变吗？还是说它实际上可能还是说啊、哦，我以后一定要更认真的参加领袖营的其他活动，因为我需要更了解这个整个学习的历程。
你说我在当学的时候，
对，就是第三天你那个心里面的冲击点，让你做出了一个什么行动？
我记得我开始跟我觉得好像，我觉得好像就是我，比如说。嗯，就是营队里面可能有的人很投入营队，那有的人就是没有那么投入。
嗯，
对，有的人可能就是那时候做作业很认真，有的人就觉得哦，那可做可不做。
对，
我开始去，就我很怕破坏关系的人，可是我就跟他们说，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些什么。那我看到他们前几天可能跟我一样，就是不太投入，那也许我们可以一起来认真做作业，或者我们可以一起来认真想我们的世界会发生什么问题？因为那时候没有讨论到很多行动方案，可能那时候讨论很多就是关于世界会的状况。那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这些事情，然后一起来想，也许我们以后可以怎么样连接。比如说我去帮助你的世界会，你就来帮助我的世界会。但那个时刻，就是我想说，我就成为那个我们一起来的开始的那一个人。所以我们开始来认真来上课，我们一起来给
突破，
我们开始来认真做，我们开始来。给彼此，我们开始来分享。
嗯，
对，我觉得就我印象中我做的事情这样。
嗯嗯嗯，
对。
那当然，这个
那时候很紧张啊，就不知道怎么办啊。我想哦，那我就只能讲我对你们的感受啊什么的。我现在才知道那个叫回应，可那时候不知道，我就想说我只能讲我看到的，我想到什么我就讲什么这样。
哇、哦，超棒的！所以林秀颖，你遇到一个特别的算顾问。算你们的顾问，
对，
嗯，这个顾问就让你开启了心里面的另外一个窗，
是，
透过这个窗你看到不同的风景，
是，
然后你也开始愿意，至少把你的所学，
嗯，
直接成为一个行动的可能嘛，
对，
对不对？
对，
对，不再只是说我学了，但是我可能没有地方练舞啊，算了，有什么了不起，反正就是这样，
对，对，
啊、太棒了，我们休息一下哈，等一下回来再聊，
好。
心话，听听幸福的声音。秉哲，好开心哦！我们刚刚聊了很多跟你们这个世界会很有关系的一整个你们的世界会。
嗯，
然后还包括我们从小时候陪伴小朋友的营队，然后到了中学跟青年时期，那是青年时期。
对，
嗯，青年时期就是大专时期。
大专时期。
对对对，然后世界会在这个不同的小种子呢，都会到不同的地方就开始萌芽，
是，
然后就开始茁壮。
对，
然后一直到了你到了灵修营，
嗯，
对，你觉得哇，原来人生可能还有更多跟人接触的机会，
是，
你就看你自己怎么做嘛。
对
对，如果你愿意在这个时候专注，然后真的投入。跟你不专注不投入，然后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对，
嗯嗯嗯，
完全。
那再来聊聊哦，假设这个领袖营给了你这么大的看见之后，你有是不是有开始争取一些跟世界会有关系的一些职务上的一些？
算可以，也可以这么说，就是刚有提到一个世界会协会嘛，那他就办很多全国的一些活动，比如说除了领袖营之外，还有办什么干部训练。就是大专社团的干部训练，或者是世界会社团的干部训练，那跟领袖又不宗旨又不太一样。毕竟，我们会这样定调，培养领袖就是比较高格局的嘛。那可是培养干部就等于是干部等于是一个在社如果用社团的角度，他等于是帮社长然后完成社团里面要做的事，所以他是一个设计者跟企划者的角色，但他不一定要领导人
啊。
对，那他是，但他就是。设计的那个人，我是这样定义，所以我们也会有干部训练这样。那我在领袖营之后，我觉得我就开始很喜欢参加这种对大学生的活动，然后我喜欢就是会参加这种干部训练啊，或者我们有核心的训练等等，所以我开始参加很多协会的全国的活动，所以我就开始接触很多不同乡镇的人。然后包括我隔年，包括我刚才有提到，就是我隔年领袖又回来当队辅，然后甚至当了事务组，然后等等，这都是我在参加全国活动的部分。对，所以我的发展比较不像一般的世界会有，可能后来他会离开领袖营之后，成为一个种子，然后回到自己的乡镇，带领他的乡镇的发展，或是带更多的小朋友长大等等。
对，
我就不是这个路线，我就选的路线就是我比较喜欢面对大学生。然后我就参加很多协会的活动，成为协会的工作人员，所以我的对象一直都会是大学，就是他们回到乡镇的这些种子们。那为什么让这些种子们在这里，在这个营队里的几天里面可以有很多的学习跟很多的成长，甚至我可以陪伴这些种子们，在他回去之后可能跟他聊聊，可能在营运上或是在经营上或在跟干部合作上可以怎么样去做不一样的，
超棒的。
对，所以我的对象就是大学生们。
嗯，所以你本来是因为中兴大学嘛，
嗯，
所以再来就是到了科大呢，
到台科之后，
对台科。
我其实中间还有去，我在中兴大学后来有被退学啦，这是另外一个故事。
是。
那我就重考进了宜兰大学。
嗯，
那宜兰大学刚好在北部，所以我就开始因为我刚好进去的时候就第一年学分到大三，所以我的时间就变。我的课的时间就比较少，我等于一天我大概上会有比如三天在学校，那我另外两天就到世界会协会里面当工读生，
是
就当助理这样，
嗯，
对，所以我就很多时间在协会上面。
那时候也在宜兰啊？
对，那时候在宜兰，所以我大概比如说礼拜一在台北，然后因为那时候刚好学税通了，
对，
所以很方便，礼拜一通，然后回去上个课，上了一天的课，然后隔天就要回台北，然后到协会上班，
嗯，
然后下班之后再回到宜兰。然后再上两天课，然后再回到台北，这样我就常常依然台北跑。
嗯嗯嗯。那这个时候再到台科，是因为你又转学？
我后来大四毕业的时候推甄上台科的。
啊。
对，就是
好棒哦，
我刚好在，因为刚好可能被退学嘛，就觉得不要花这么多时间在。
所以在台科完成研究所的部分。
对对对对对。那因为台科刚好在我们协会在师大，在台电大楼站，在台科附近。所以后来就一直都在协会里面当助理。
那台科里面也是有一个世界会的？
没有，台科就没有。
台科就没有。
对，那我就是在世界会协会里面。
嗯，那你在协会除了你能够遇到的可能是中兴啊，还有哪一些大学啊？
大学比如说屏东科技大学，
嗯，
然后之前宜兰大学也有，
嗯，
然后比如说嘉义大学，
嗯，
然后现在还有朝阳大学，
嗯，
台湾大学，
嗯，
对，其实有大学的资金会不多，就是有的比如说创起来之后然后 又不见了
啊，对，毕竟嘛，
对，所以现在大概剩四五所大学里面是有资金会的，
嗯，所以你就很希望持续把这一块就是继续在大专院校再去推广，
对，
就用目前现有的，
对，所以只要这些大学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创造新的，但至少我让他们不会消失嘛，
嗯，
所以我就会对这些大学世界会的伙伴就会很特别的关心啊，
嗯，
就他们来参加训练，如果遇到他们就会特别关心我询问一下，
嗯
嗯
嗯，
所以我后来在领袖营里面我到正进去当助理之后就有成为领袖营的总召，对，所以我就开始要学习带一群伙伴，然后从带八个人到后来变成二十几个人，然后要办5天的营队，要办3天加5天，就是3天是前我们叫前训，
对，
就刚才有提到领袖营的工作人员也是被遴选出来的，你要是选前一年的学员，隔年可以当工作人员，那工作人员之后呢要先参加一个行前训练，
嗯，
那我们是我们领袖营的这群核心团队就要先办行前训练给工作人员们，然后参加完行前训练之后再一起到领袖营里面成为工作人员，
对
对，那我就成为去办的这个组织这群人的人，
哦，很棒哎，
对，就开始练习就是到底要怎么好好跟团队相处，怎么团队磨合，对，那时候还是自己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可是我觉得我觉得退学是我很生命很重要的一份礼物，对，那因为在退学之前我在中兴大学也是一个是毕联会的会长，所以我那时候我觉得好像我自己还是原本已经开始因为事件会开始觉得我开始变得比较谦虚，比较知道怎么跟人相处，或是那时候觉得好像自己没有这么厉害，就觉得好像还是很多很厉害的人，
嗯，是，
可是到毕联会长的时候好像又放大，又开始觉得我好像我也不需要读书我可以得到很多东西啊，我可以很多人愿意跟我合作啊，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个somebody， 对，那到被退学之后就发现哇怎么好像原来是也许是因为这个位置所以自然会很多人找你，当离开这个位置之后不见得就有这么多人来，
嗯，
那我觉得那时候我其实很低很失落，就觉得好像我好像没有这么有价值，
嗯，
那我觉得世间会就陪伴我走过那个低潮，我们的秘书长世间协会的那时候的严秘书长愿意让我进到协会当助理，我就觉得哦原来在世间会里面我这样的我还是可以被接纳的，还愿意给我机会去重新来过，那么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我现在回头看也是那时候的我愿意，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被退学，大家都知道我可能是个很难搞的人，大家都知道我可能自以为是的人，可是我愿意在这个团体里面，我明知道可能也许大家都不喜欢我，
嗯，
但是我还是要尝试让我自己可以跟每个人相处，甚至我要让自己可以变成是可以跟每个人合作更愿意聊天沟通的人，所以我觉得除了世间会很包容我让我犯错之外，我觉得那时候现在回头想那时候我的那个愿意跟那份可能热情吧，所以才慢慢有扭转大家对我的形象，甚至后来我觉得我有跟上很多不一样的变化，
因为其实听到这一段我就回顾了一下我现在女儿的成长历程，那我觉得不是社团的问题，
嗯，
我相信这是因为孩子们在学习跟社团无法并重的状况之下，
嗯，
所以每一个社团呢他都面临到就是学长姐没有办法全心全力的去带学弟妹，
嗯，是，
对，
是，
因为我女儿现在自己参加这个永春高中的手语社，
哦，
那就非常开心的交接了一本这个所谓的这个就是前活动长交接给现任活动长的一本什么笔记本这样子，对，那我们的想象中这样子的笔记本应该是充满了这个
宝典
经验，至少以我工作这么久的历程，
对，
我们来看待这件事情就是觉得最少要有工作流程交接嘛，
哦，对对对，
也就是说很可能上上一届的没有，至少上一届的，在什么时间点办过什么活动，
对
啊，办什么活动应该发过什么，可能邀请函啦，可能这个什么执行项目啦，好，然后可能工作人员分派表啦，
嗯，
我们认为那好像很基本，应该要有，
对，
但他的笔记本就只有3页，我永远记得那3页， 第一页非常非常开心，这个学妹加入我们这样的团体，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团体。
嗯。
第二个，我呢，因为家长的关系，所以呢，我呢，活动参加到一半，我就没有办法再执行下去。
对。
所以呢，我是一个退社的社长。
哦。
好，退社的比如活动长。
嗯。
但你放心，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来问我。第三个，这本笔记本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开始。
嗯。
从现在开始，社团就交给你了。我的天哪！原来社团是这样交接。所以啊，
很多社团都没有什么工作流程在交接的。
是，所以我可以体会了，就是说，
嗯，
哇，世建会这么一套很棒的一个这个，至少它有一个传承计划，
是，
对，至少这个传承计划确实也让一些孩子在当中得到了学习跟成长。
对，
然后多棒啊！如果这样子的传承计划，它能够在我刚刚说的我女儿的社团里面发生的话，那它可以避免很多孩子
是。
在不知情的之后，对，一直在跌跌撞撞，跌跌撞撞。嗯、那显然就因为笔记本嘛，我可以理解我的女儿就会跌跌撞撞。但是一直以来，学校跟这个社团跟功课就是不能并重。
对
对，那在社团的，可能你也是一个无头苍蝇的状况去接了社团，
是，
对，然后。突然间又要告诉你哦，你第一要做领袖，
对，
第二你要贵在人和，第三人际关系很重要，
对，
第四很可怕，你们还要跟别的社团交流，
对啊，
就是说可能你要代表中兴大学，
对，
然后去跟
其他农会的世建会要互动什么的，
对对对对 对, 对，怎么可能瞬间你是会的啊，
我说连办活动都是个障碍了，然后要会这么多东西，
对，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小小的心愿哦，
嗯，
会是未来很重要的一个，可能学校里面至少在世建会是一个很棒的改革，
对，
就是至少在大专、
嗯、
你确实看到他缺了这样子的人才，
是，
然后在传承的部分至少其他大专学校来问你们的时候、
嗯、
你们是有一套路我让他遵循，
是是是，
然后你也愿意培养让他们去在这个世界少跌跌撞撞、
嗯、对，
这个愿望好棒哦。
我觉得还有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太大。我后来到领袖营之后，因为我们领袖营都会面对到不同地方的世建会伙伴嘛，可是他们都会回到乡镇里面，都会办很多跟农，因为毕竟指导员是农会的人，所以还是会做很多跟农业有关的。当然，世建会不只是农业，世建会有做很多事情都跟不一定跟农业这么直接相关。但是我觉得
是在这个农委会的这个关注底下，你们做一些人才的培训嘛？
是。
那至于这些人才会不会投入到农业，
是不，当然是一个问号。
但是期望值是嘛？
对
对，当时的设定跟期望值是
嘛？对。那也会希望，比如像我现在，因为我接了领袖营的总召之后，我开始，我其实在之前没有这么关注，说实在话，我没有那么关注农业，即便我是世建会的一份子。可我当了总召之后，我开始在看各地在发展的时候，我发现如果他们的世建会没有跟在地有很多的互动跟连接的时候，其实在我们很难凸显我们跟其他社团组织，比如救国团啊东军，我们很难凸显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
对。
可是其实这块东西是也许算是我们很核心很重要的一部分，
嗯、
因为孩子们就是在农村长大，就在乡村长大。那我们如果能够更了解农业，或是更在乎农业的一份子，那会不会让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也更能知道哦，原来农业对台湾这么重要，原来这东西跟我是有相关的、
嗯、
那我可以透过农业的过程然后让我自己有所成长，我觉得这是我到领袖营之后的看见，所以包括比如说现在很多的小农议题，然后比如说很多小农他们不一定很多人知道他们，可是他们其实都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想要透过农业来去让台湾更好，或是透过农业其实让在地可以更好等等，我觉得不同小农他的目标不一样，可是我觉得这都是我觉得我后来我都会期望自己能够更关注这些小农们，然后甚至有没有什么是我可以，我有时候会想我有什么是可以我可以为他们做的、
嗯、
对，不是只是到农里面去帮他们种田，我觉得那个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方式，
是，
对，因为我自己也不是这个背景，
是，
对，所以我也对啊，就是会有一个期望，就是如果有未来有机会可以跟小农有更多的让他们被看见，或者让更多人知道原来在台湾有这么多这么 这么美好的人们在耕耘这块土地、嗯、我觉得是一个也算是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欸、那太棒啦，你上次也答应我说可能不止来帮我录一次节目嘛，
对，
说不定以后未来我们在带状的节目里面啊、嗯、就是可能每个月我们就来邀请一个或者是两个农夫
哦、
直接到我们的节目，
太好了，
然后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些农夫还有这些小农他们有什么心声。
好啊，
嗯
啊，
太棒了，
太
棒
了，
太
好
了。 OK OK，
嗯，
好，那因为今天节目的时间非常有限，我们就在这里跟听众朋友们说拜拜咯。
好
好，下次欢迎你再来。
好，
嗯，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